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一次准时收听今晚的《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今晚在节目当中呢，美珍再一次的邀请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生命故事的这位来宾，就是杨丽英小姐哦。我想，如果你在上个礼拜有收听过杨丽英小姐分享的生命见证故事的话，肯定今天晚上你会非常期待继续来听有关她在陪伴过动儿的儿子这件事情上她的经历。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知道杨丽英小姐她是一个在保险工作上非常专业的工作人员，而且她非常热心主动的常常去帮助许许多多在保险的领域当中的一些朋友哈。所以我们也知道她的生命在工作当中有一些调整，从小她是一个不被接纳的孩子，因为算命的缘故，许多人就认为她是一个不是命很好的一个女孩，所以从小的过程当中她有非常的不快乐，身体又并不是很好。不过曾经在偶然的机会当中上帝安排了一位小天使小甜甜就是一位牧师的孙女儿成为她的同学在她的身边祝福她，也让她感受到被爱的感觉。不过后来呢，她的生命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生命中最大最大的转变可能就是要跟今天晚上我们分享内容有关就是神透过他有一个过动儿的儿子来成为他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一样的经历。究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原本在工作上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女人，当她必须要决定放下漂亮的光环然后呢，成为一个必须要付上许多爱心、耐心陪伴过动儿子的全职妈妈这个角色，在经历这样一个选择以及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上帝是如何使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好，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邀请杨丽英小姐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好，在音乐之后呢，要再一次的请节目中的来宾杨丽英小姐先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英。
对，丽英姐，我们很高兴能够再一次邀请你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自己在生命当中的经历哈。那么上一周我们其实在除了谈到您在保险工作上的专业的一个 分享之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就是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生命的故事。不过今天我们着重在您在成为一个妈妈这个角色里面，您自己生命当中上帝怎么样来改变你，透过一个过动儿的儿子来改变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不管是价值观或者是面对一些跟上帝的关系都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上个礼拜你有谈到，就是在您事业达到最巅峰的时候，您在工作环境里面是备受众人肯定的，可是回到家中你却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那就是你发现你的儿子是医生口中诊断的过动儿当时其实上个礼拜你有分享到您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能不能在音乐经历，也许收音机旁有些听众们是偶然听到的，所以能不能请你重申一下，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您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想医生这样宣布之后我的心里是蛮痛苦的但是我有另外一种释放，就是说我终于为了我的孩子他为什么这么难训找到一个理由。有相当长一段日子我非常的挫折，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妈妈，因为别人小孩为什么可以规规矩矩的，那我重复教他 N 遍的事情他还是会犯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方法错了。我一直在看很多的书，然后探讨到底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我非常的挫折。在我还不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之前，我跟他不断有一些冲突。当我开始要期待他在课业上或者说在生活行为规范上达到某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的冲突就来了，那我的痛苦也就跟着来。所以当医生这样的宣布，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释放吧，所以心情是很矛盾的。但是我也因此必须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继续给他吃药呢来帮助他稳住他的症状，还是选择用家庭教育用爱的方式来引导他，直到他的心智成熟他的症状消失。因为相对的陪伴他不只是规范他的一些行为，很重要的我必须成为他的家庭老师，我要帮他复习功课，我要陪着他写每一个字因为他经常会在两个小时之内写不到两行，就是在那里发呆天马行空。他很聪明，医生说他很聪明。举例来讲，有一次我进他房间，他刚好弯下腰去捡一块橡皮，然后抬起头的时候他就撞到那个桌子的底下，他就非常生气，然后说妈妈为什么没有那个为什么要有地心引力了如果没有地心引力的话，我的橡皮擦就可以自己飘上来，我也不用弯下腰去捡它，我就不会撞到头。他就很会幻想，那我觉得好气又好笑，觉得他很懒，然后可是他常常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些该守的规矩他都会忘记，所以要求他常常会让我很挫折很生气。那我再重复一下，也许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有一些人有这样的小孩，但是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样的小孩会有一些症状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而且因为在淤血上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注意力缺失型过动症注意力缺失型过动症这是过动了的另外一个名词，所以他在学习上会有一些困难可能他听老师在演算数学听到一半，然后中间一片空白，或者他发个呆想一些别的事情就岔过去了，就没听到了。那他又很不能汲取教训一再重复告诉他事情他很快又会忘记，又会重复犯错，或者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又很容易去骚扰别人所以这样的小孩的母亲每一次到学校，我上次看到一个相类似的状况的母亲，她在读者文摘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她说每一次她要到学校就像走到地狱一样，因为到那边不只是挫折丢脸，还要这个努力的去帮孩子排解因为 就是妨碍到同学或者是侵犯到同学一些做一些弥补的事情哈，那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挫折，特别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母亲哈，养到这样的小孩更痛苦。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神破碎我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利器，也让我看见自己我其实不是那么完美，不是像自己所期待的那么样有耐心哈，那么样有爱心。那他真是考验我，那而且这样的孩子话也很多，动作又不停啊，很爱动，动个不停这样子。曾经有一阵子，我现在每天都带他去晨跑，跑好几圈，然后再让他去上学，他一样可以动个不停啊。那在主日学里头，老师也常常让他去爬楼梯，上上下下不停的爬，爬完他去教室还是继续讲话，然后就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哈，又爱做白日梦，又很容易冲动啊，常常他跟人家这个动起手脚来哈，当然他不会过度的暴力倾向，可是他会很不容易忍住自己的脾气。其实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孩，但是他看不惯的事情啊，就会动手，让我很困扰。就是常常老师要去帮忙调解，然后就要罚他站啊，处罚面壁，他永远都有份就是。所以整个成长的过程，我非常非常的挫折，那也知道。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回家陪他了。
是，可是要做一个决定，回家陪这个孩子那个割舍，要割舍掉原来非常有成就感的那个部分，然后完全走进家庭去陪伴一个不管你怎么做都没有成就感的一个工作哈。那这个中间上帝怎么样带领你？可不可以我们谈一谈，在那一年，我知道你用一年的时间来考虑哦，在那一年当中，上帝怎么样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这样做一个决定是对的？
嗯，我想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女儿在厨房颁了一座好妈妈奖给我。我女儿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小孩，我觉得神非常非常的爱我哈。虽然有一个这样的儿子，可是他配给我另外一个那样的女儿，他是很细心的，考虑到我的感觉，然后常常很会塞奶这样子，让我觉得好值得哦，陪着他们这样子。那在挣扎的过程当中，神有好几次让我思想到一件事，就是儿女是神所托付给我的产业，而一个母亲的天职是神所赋予的。既然神把这样的孩子配给我，我实在责无旁贷，可是我还是不甘心，还是在拔河。我努力的请教很多的专家，看了很多的书，我想要找出方法可以更经济，更不需要耗费那么多的人力哈，全时间来陪他，看有没有可以重质不重量的一个陪伴方式。可是真的，因为只要脱离我的视线哈，很多状况就可能发生。所以我请教了一个国外来的一个师母，她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很慈祥、我很喜欢的一个师母。她年纪也蛮大了，四五十岁，孩子已经长大了，成人。听说他的老二也是很好动的一个小孩，那我就请教他，他竟然没有说太多的话，就告诉我，你只有牵着他的手走过这一段路。那 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再推脱的情况下，大概有一年的挣扎之后，我就毅然的考虑好，我就回家。那我也感谢神，我的丈夫能够支持，从可能我们必须有很丰富的收入，突然变成他担心，而且他担份薪水，而且我这边整个都抽掉了，都没了。那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压力，不过还好，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房屋贷款那时候还的差不多了，就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是说生活上我们可能要过得比较简单一点。我第一个动作就是去把头发剪掉，我想说我要让我的洗发精可以本来用两杯，先用一杯就好了。为了我剪头发，我女孩哭得要命，因为她不喜欢妈妈短头发的样子，很习惯我长头发。那诸如此类，我在工作的当中，我就一直很小心的处理一件事，就是在花钱。虽然我的收入很不错的状况下，我知道因为我的角色，我一直心里有个数，就是我随时可能必须回家，因为孩子还小。那所以我一直都不敢有太大的花费，养成那样的习惯。我是一直都很掌控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感谢神，我适应的蛮快的。那比较难的就是那种成就感好像不见了。那 这个就借着女儿的爱，神慢慢的安慰我的心。那基本上那一段我就开始试着放下工作陪他们的日子。
那现在已经知道你就是后来就投入到家里面，全时间做一个全职妈妈，陪伴这个过冬儿的孩子来成长。我想问一个题外问题，就是说，因为您是基督徒，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当一些不是我们预期之间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总是会问，为什么是我？或者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不知道，当时您是一个基督徒，那当您知道你的儿子是一个过动儿，你必须要放下所有的你可以引以为骄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来专心陪伴着孩子长大的时候，你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也曾经对这位上帝提出过这样一个质疑？
我想，这个问题比较小，是我一直有在教会里头不断的接收神爱的信息，也有很多的人在陪伴我，支持着我。我比较难的是，当孩子又出了状况，他重复的犯同样的错，是我严严的告诫他不能再犯的。我在那种伤心绝望之余，我会很疑惑，为什么我的孩子的问题改善不了？我已经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为什么他的情况依然存在？我真的会很无助的在那里痛哭，然后在神面前问他说我该怎么办。好，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快要走不下去了。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极深极大的挫折，然后很大的无力感。所以我也在努力尝试用各种方式，然后也在包容他。可是比以前好的是，以前我可能会非常的盛怒之下，会处罚的过重，我会体罚孩子，那我希望他汲取教训，所以有时候他的脚还会留下我用皮带抽他的那种痕迹，我看得心很痛。可是他常常带着那个伤痕就跑过来揉着我的颈子，又跟我聊起他学校的事，他很快又忘记了，他也不会记恨。那我那个心跳还很快的状况下，他就已经来跟我聊天了，让我觉得很罪恶感。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没有理性的母亲。可是你知道，有一次我带他去小儿科，那算是我们的家庭医师，我们全家大小都固定在那里看，还有我们全家的病例。然后他一直在注意我的小孩，他也觉得他怪怪，就说他一走开，他不停地玩他桌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听诊器，他就很好奇，然后制止不了，他就很好奇的，对每样东西都好奇，就一直玩。有一次他还为了要月考，为了玩一块小粘土，竟然忘记写考卷，然后直到老师提醒他，很生气的提醒他，才开始写，然后有写的都对，没写的全错，所以那一张考卷是不及格的。这对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是很不可原谅，因为他的题目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也是老师为什么会很震惊来跟我联络，我必须带他去看医生的一个理由。那这个家庭医师就跟我讲，他看了他，然后了解他的状况，就安慰我，也提醒我，他说通常这样的小孩的妈妈会得精神衰弱症。我觉得我被判了一个刑，就是完了，我大概就要成为一个精神病患了，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常常很挫折。那他这样讲，我也觉得有可能哈。不过感谢神，记得大概去年吧，我在嘉恩电台上另外一个节目哈，那刚好一篇很久以前的稿子，大概就是我休息的期间写的，关于跟我的过动儿子相处的一些事情。那个文章在去年还前年刊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跑来问我说：“这是你吗？这是你吗？”我说：“哦，你在说哪一篇？”他说写过动儿，他说哦对，那是我。他说名字跟你一样。我说是我。他说我怎样也无法想象你是那个妈妈，因为他那个插图上把一个小孩这个爬到那个沙发上，然后那个沙发上面坐了瘫在那里，有一个妈妈拿着一个拖把已经睡着了，然后那个小孩还在他的肩膀上在玩那个什么风车，就是一副很好动很调皮的样子。然后真的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情况，累瘫了。有时候他更小的时候，小 baby 的时候，我会开玩笑跟我先生说，除非一棒把他打昏，否则我是没办法休息的。他只要安静下来，或者我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啊，或者我无法没有办法想象的状况，所以我就来一直提高警觉，注意他。 啊、哦，所以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心情其实就是我光是他给我新的一些状况的压力就已经够多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上帝哎问说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的心情就是怎么解决他的问题，
是
努力的一直想去解决他的问题。
我想在陪伴这样一个过动儿的过程当中，做母亲真的很辛苦。照你这样刚刚那样讲、嗯、我就觉得我在听的过程我的神经都开始紧张起来了其实这个孩子到底他什么时候会做什么事情，连他安静起来，他安静的时候都不一定是表示是安全时刻、嗯、可能要更提高警觉。所以我能不能请丽英姐在这边跟我们谈，就是因为你全时间陪到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可不可以提几个实际的例子啊、哦？这个孩子他的状况啊、哦，就是他在过动方面带给你的困扰，那你是不是也曾经沮丧过，想放弃这个孩子过？
嗯，我想啊、哦，这个例子要提啊、哦，实在是提不完，因为他在学校就有一群同学，从幼稚园开始。就只要我一到学校，就有一群人围着陈妈妈来告状啊！你儿子又折了我的尺，你儿子丢了我的垫板，你儿子刚打了我一下肩膀。那我儿子还傻傻的来告诉我说：“妈妈，老师最爱我了。”我说：“为什么？”老师吃饭也要我坐在他旁边，睡觉的时候老师也睡在我旁边。其实老师是要压着他，镇压他。他以为老师非常爱他，他的思想是很积极、很乐观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他的问题是不断的哈，不停的，大大小小的。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啦。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已经让我非常非常的困扰。所以我就每天就是一直要去想怎么样来应付他的一些状况。不过我也试着啦，我也试着让他去学一些东西，就是说。体力上消耗的，比如说游泳啦、打桌球啦、打网球啦，你可以想象的打跆拳啦，哈，我通通让他去学了哈。那事实上，我也是要找出他真正的兴趣在哪里。据说这样的孩子，除非有那种高度的兴趣，让他完全的投入，可以帮助他专注之外，其他事情，尤其是他不是那么喜欢兴趣的，正常的孩子都可能会不专心哈，何况是这种小孩。所以我就努力的带着他，我常跟我先笑称说，他做牛，我做马，我是天天拉着他，开着车带着他们到处去上这个课、上那个课这样子。那其实那些课程对他将来不会有什么事业上的帮助或成就，我也让他去学围棋哈。然后当然，一般小朋友。打电脑啦，好，这个小提琴他也学过了，钢琴也学过。那当然，这种比较静态的、比较高难度的，对他那就更是一个拔河了哈。每一次学拉个小提琴练习一下，他就要去 N 遍的厕所，然后要喝 N 杯的水，然后一下子又要做什么一大堆的状况，这样子会找很多很多的理由。那我想。我还尝试很多的方式，就是说，让他背圣经啊，然后有一些奖品啊的方式，其实对他都没有用，对他妹妹有用，对他都没有用。我真的是既穷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不过我也有一段日子，就是努力的陪伴他们。那因为他很爱看电视，小朋友都爱看电视，那么电视又不太能看哈，国内的电视，我不晓得国外大概也不是那么好哈。那我试着要他自我约束，到哪个时段节目结束就关掉，可是大部分他做不到。那最后通牒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把电视的电线剪掉。我们全家五年没有看电视。不过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感谢那五年没有看电视。他很多不该学的东西他也没学到，因为众小孩他看到了，他可能会去学，学了可能会去做。那上一次就听说有一个小孩在学校，这样的过动小孩去伤到别人的小孩了，好，因为他学了一些武术，他就拿到学校去用了。那我本来是觉得说啊，像学跆拳这东西他可以防卫，后来我发现他的状况，我也不敢让他再学。当然那不一定说会有负面作用啦，因为我不是很懂那个。那再来就是我带他们去逛书店，好，那他爱看什么书我就在注意他看些什么东西，带他去植物园，去中正纪念堂，让他去跑、去跳、去发泄，反正就是奉陪了啦。嗯、那我觉得值得哈、嗯，这些年至少我们之间建立了不错的关系。
嗯、
那 陪他走了这一段，虽然他的课业我也帮着复习，陪着他做功课，维持在一个基本大概中上，好到中间的这个阶段。因为我跟我先生一直心里有一个想法，今天如果说他的底没有打好，将来有一天他醒过来了，他想要了，他知道他要什么，他冲不上去。如果他还有一个底子的话，他要冲，他还有余力，有筹码在。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就一直给他喂一些东西给他。好，那当然就比较是正面的。我会跟他们讨论，用讲故事的方式，用比喻，在生活当中生活教育。所以也这当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我学会忍耐、包容、等待。还有无条件的爱。
是，我刚刚就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些报章杂志上看到一些母亲啊、哦，她其实孩子没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哭闹，而母亲会因为这孩子哭闹到一个地步，她会忍不住把他掐死，或者是想把这孩子丢掉。那你常常要保持这种高，像你刚才说，你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他、那人是有限的，即使是一个母亲的爱，那有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孩子过
哦哟、对啊，你讲到这个我觉得我也很惭愧。有一次我在帮他洗澡哈，那是更小一点，那时候我实在是搞不清楚他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光是洗头这件事情他就动个不停动个不停，那当这个莲蓬头的水浇到他头上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这样子，就因为他动的时候水灌到他鼻子上，他就有一段挣扎的时间，好像气吸不过来。按照常理本能的我会立刻把那个莲蓬头拿开，我竟然有一秒钟的那种想法要让他再痛苦一下就是不想拿开那个莲蓬头，让他又多挣扎了一下。后来我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说啊，那可能会闷死他，但是因为我实在是气不过。好，那可是我突然觉得说，人在怒气的当中真的跟兽是一样的，好，会失去理智，可能会做一些让自己很懊悔的事情。那就是那一下子我没有移开那个莲蓬头使他呛到水的那个当儿，我之后非常非常的不能原谅自己，也为这个在神面前认罪好久。可是因为我实在是我的耐心跟都被他搞掉了，就根本没有什么耐心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真的，我想有一些妈妈会失去理智，是我可以理解的。
是，好，我们分享到这里呢，先听一首好听的演奏曲。在演奏曲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请杨丽英跟我们分享现在她儿子的状况，以及她又是如何重新投入到她的工作职场这样的一个转变。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哦，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再一次的邀请到杨丽英小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身为母亲的啊心路历程啊。做一般的母亲就已经够辛苦了，可是要做一个过动儿的母亲就更辛苦了。难怪刚才节目的前半段丽英姐有谈到说，医生就警告过她，多半像这样子孩子的母亲都会得到这个精神耗弱症哈。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孩子随时你要提高警觉去注意他啊。不单单是为了怕他自己发生意外，也怕他去伤害到别人，所以身为这样孩子的母亲或者是老师真的是会非常辛苦。不过如今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越来越好了。丽英姐可不可以谈谈，就说当你辞掉这个工作陪伴这个孩子到他正常慢慢越来越发展，就是你再一次投入到工作职场之前，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时间，多少年的时间？
四年多到五年吧，大概四年多。
四年多到五年对别人来讲可能还好，对你来讲是不是会觉得度日如年？
不过后来还好，我觉得蛮享受。其实孩子很单纯很天真，那在爱的熏陶，在教会的教导之下，我觉得这孩子也在成长，随着他的心智发展他越来越不一样。那我们的关系也因为我们常在一起，所以我们成为朋友，可以谈天。那也因为了解他的状况，可以包容，所以渐入佳境。好，所以
这个孩子现在几岁了？
17岁。
17岁，目前他的状况可不可以分享？
他现在是县立中学美术班美术实验班的学生，他很会画图，那也很强壮，他有178公分，大概75公斤。全身都是肌肉，因为他很有耐心的在锻炼自己的身体，很会游泳。我想班上他大概数一数二，他的运动体育方面的那种就是专长是同学好像觉得最优秀的在班级里头，所以他常常代表班级参加一些运动方面的比赛。那我很意外的在去年的圣诞节发现他不但可以编剧可以演戏，而且他还很会唱歌。那是在有一次我很意外的发现他多了一件 T 恤衬衫，我就问他说，哎，这我没有买给你啊，你怎么会有？他说，哦，我跟同学去买的。我说你怎么会有钱？他说因为我参加学校的英文歌曲男女对唱比赛，我得了第一名。那我很讶异他竟然很会唱歌，所以我后来再到他的班级去，大概是国三的同学对他的评价，他们称他是个才子，因为他能说会唱而且很会打球，他们班的女生都蛮欣赏他的。
所以这个孩子现在是蛮杰出的了哈。
我想不敢用这个字眼，但是他现在很正常。那他的性向发展也蛮明显，很艺术倾向，而且他很热心帮助人，所以在邻居在老师教会的长辈的口中，他是个很有礼貌很有分寸的孩子。
是不是所有的过动儿的孩子就真的会越来越稳定？
我想如果父母没有放弃，刚刚提到放弃，我想有一件事情我忽略没有提。有一次我曾经跟着我的师母去请教一个国内在教育界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长辈，问他我的孩子我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他来教养他，然后我甚至问他说我要不要放弃，我觉得我已经走不下去。那时候大概4-5年级的时候，他然后那个他很慈爱那个长者就说你永远都不要放弃，他还很有希望，他很有希望这样子。那随着陪他的日子，因为靠着神，我觉得上帝常会给我一些新的创意智慧我觉得孩子也被我熏陶，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我们之间就有时候很幽默，比如说他跟我讲一些事，他不会直接讲，他在看着那个鱼缸里面的鱼，有的胖的有的小的，然后胖的鱼常常就是抢饲料可以抢的比较多，小鱼就只有干瞪眼的份，然后他就会在那里自言自语的说，妈妈你看这只大胖鱼他就是王小二，这只小的就叫张老三。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一个信息，因为那个胖鱼欺负那个小鱼， 哈，那他告诉他们班上有这样的人物，哈，弱肉强食这样子，然后他也曾经被欺负，那时候他身材没有那么壮，然后事后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小鱼被欺负的那个。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小孩，那我就觉得很好笑。我事后知道真相，我又笑很久。他常会这样跟我比喻一些东西，那所以他也是蛮有幽默感。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有好几次我走不下去，我跟神祷告，神就会给我一些话语。那有一次是我很挫折，我觉得啊，我真的没办法，我就在神面前哭泣，然后一直到睡觉我都还在流泪。而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神就给我一段话，然后就引导我打开圣经，看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好，我简单念一下。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好，温柔的心，好，对我特别醒目哈。然后后面那一段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啊，不只背自己的，还要去背另外一个人的，要互相哈扶持的意思。然后第三节又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这句话对我很刺耳，因为我一直以来就觉得我自己很有办法，我有很多招可以来对付他。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已经既穷了哈，在我极度挫折，真的他一直考我哈，到我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会来神面前祷告、寻求、哭泣这样子。那神就提醒我，你只有靠我了哈。如果你还以为你自己很有办法，那你就再试试吧。那我真的是觉得我一无所有，我没有办法了。神也借这个话语提醒我。然后呢，在第七节又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那就看我种什么。我种的是爱心吗？那我回收的应该也会是一个甜美的果实。可是如果我种的是怒气，或者说冷漠的话，可能我也会跟着受伤。那接着是最后一句，给我很大的勉励。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行善其实我们说对外人，做个样子，很多企业界会很实质的，当你用你很真实的内心，你必须去舍己付出的时候，你是不是做得到？这个只有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或者你会做什么事，你才能够告诉自己你是不是在行善。那我觉得做到我孩子身上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我需要爱心的带他，耐心的陪伴他，还是天天发怒的发泄在他身上，或者弃他于不顾？我可以选择，好，因为他没有能力来反抗。但是神要我在这件事情上因着他的缘故继续的行善。好，那我必须要用比较良性的方式来善待这个孩子。所以神都替他说了，他还不完全好，他被过犯所胜的时候，我必须用温柔的心好，神告诉我要温柔，而且我要帮他背重担，好，互相担当，而且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以为自己已经很有办法了，好，这就测验出我的实力了。然后告诉我，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好，然后最后告诉我，你要继续加油，不要放弃，到时候一定会收成。哦，我觉得这段话我看了眼泪一直流，然后我觉得那是非常实际的一个安慰，好，胜过任何的话语。好，我记得有一段日子，我也常常打电话给我的师母，然后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在我很挫折的时候，然后电话一拿起来，电话的那一头他听到的就是哭声，然后等我哭够了，我就把他挂掉，他也是陪着我，唉，这样子。然后至少我觉得被了解了，这样我就把他一股脑的倒光，然后我情绪发泄完了，我就挂电话。我的师母也很难为他，但是感谢神就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因为我有上帝的爱跟扶持，还有提醒，有他所赐的智慧还有耐心，我有一个无条件的爱，只有一个理由，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要爱他。这过程中我必须放掉很多的东西，就是我曾经想要用他来证明我是有能力的。我为他辞掉工作多伟大啊，我怎么可以不让他很杰出呢？我怎么能够看着他失败？因为那就是我的失败，所以我就很努力的给他加压力，他很受不了。他刚开始很高兴我留在家里，后来他发现我的压力这么大，因为我在办公室带的 top sales 都是非常优秀的，那他怎么会那么慢呢？我实在很不能接受，然后他也很不能接受这个妈妈怎么是这个样子。他说：“妈妈，你去上班好不好？”他希望我赶快去上班。我觉得他一句话一出来，他等于告诉我说：“你是个不及格的妈妈，我宁愿你不要在我身边。”记得后来有一次我们去逛书店，在东方书局有一个恐龙模型的，很大很壮观，然后他一直说：“妈妈，你买那个给我，你买那个给我。”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妈妈现在没有工作了哈，就爸爸一份收入，我恐怕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这个。”然后他还是很想要。后来有一个小男孩带着他妈妈，好，他妈妈就付了那个钱买走的那个，他就很失望说：“你看别人的妈妈买走了这样。”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妈妈还是要恐龙？好，如果你要恐龙，我再去赚钱，努力的工作赚钱让你买恐龙。”然后他想一想，算了，我还是要妈妈。我说：“如果妈妈陪你就没办法。”好，那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那后来他就很喜欢我在他身边。
其实回过头来想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出于上帝的允许，上帝并没有一开始就让你的孩子非常杰出，让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哇，从小就是读书读第一，又拿奖状，又是模范生，是老师同学口中非常不像现在的表现这么的杰出。可能今天你的人你的生命的转变又是不一样。你自己有没有回过头来看看，如果这个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又是怎么样？
我想因为我说过我的成长背景就是一直在希望被肯定的状况下，而后来我也真的证明了一些事情。我觉得你们把我丢弃是最傻的一个选择。好，现在你看吧，我很优秀了。好，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什么都要很优秀，我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那可是上帝就让我看见一个事实，什么都是恩典啊，都是他给的。我能够有今天真的我只能说是恩典啊。我刚刚有前一集哈，我有一段话没有说到，就是虽然我有很好的成绩，其实那不是我的努力，那真的是恩典。我除了努力的装备自己，花很多时间读书，写一些东西，整理一些资料，分享给我的客户或者我的听众、我的学生之外，我没有在我的业务上尽过多少力气。我的客户全部是介绍来的，哎，换一句话说，都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上帝给的，然后彼此客户介绍过来的，所以我的业绩没有一份是我自己尽了多少力去努力来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只是做上帝要我做的，他量给我的地界，在那个阶段我需要做的我就去做，只是听他的话。但是在这个过程要顺服，要肯听他的话，是经过不断不断的被修剪，不断不断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我看见自己我的有限，然后看见原来我不像我自己所认知的那样的好，那样的有爱心那样的优秀。好，神让我慢慢看见我的真相，然后给我很多张考卷，我都考不及格，我的信心不及格，爱心也不及格，然后我才在那里头慢慢的爬，慢慢的成长。所以一路走过来是神陪着我走的，不是我自己能做什么。
走到今天，我想你在做成为母亲的一个角色上面，事实上也应该享有一部分成就感，因为你的孩子就是这样一路陪他将近五年的时间，四五年的时间陪他走过来，今天他已经越来越好了啊！而且在学校上面已经不需要你再花太多时间去担心他，甚至于随时提高警觉的那种警觉性去注意到他。那是因为孩子慢慢稳定了，所以你才开始又重新考虑到回到职场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转捩点让你开始做这样的决定？
我想这是一个理由，因为我的老二现在已经国三了哈，那在他们两个都逐渐长大也很独立因为其实妹妹像很多年前大概 早上我就不需要叫他们两个，他们自己会起床，自己整理好出门。常常因为我看书备课到很晚，所以他们什么时候出门我都不知道。那我们大部分前一天晚上就把早餐都弄好，他们自己会处理，然后吃饱了自己出门。所以他们的独立性都已经非常够，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我发现我的先生他在事业上也有刚好面临一个转型的时期，他的压力很大。那孩子又渐渐长大，白天我有很多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可是我没有停止学习，我还是一直在看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呢这个几年的当中吧，过去的老同事还有一些其他保险公司甚至经纪公司，间接的直接的他们知道认识我的人都没有放弃努力，一直想把我挖出去重新进入职场。好，这些年都没有停止过，只是我一直很坚持。那直到就是大概四年前吧，那时候因为我就是面临我先生事业转型，然后孩子也渐渐长大，然后我自己也开始在思索我是不是要重新再出发。那我先生就鼓励我说其实你可以。那也经过大概有一年的祷告跟挣扎，那我们有一个妇女祷告小团体，好，我们就有一段日子一起晨祷。那有这样的印证的话语，有三个姊妹对我说，一个是说，神会为你开路，大大的祝福你。那当然前面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觉得当我要再回这样的职场，我心里有一个惧怕，因为我曾经在这个职场里面，如果我做不好我会很挫折，如果我做得很好我又怕我会重新像过去一样很骄傲。那有人就告诉过我，一个传道人提醒我，我说我很想为神多赚一点钱，好，也许我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也许我可以帮助在教会建堂的上有奉献。可是那个传道人不以为是如此，他说小心你被钱赚走了。好，在我工作很顺遂那一段日子，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心越来越骄傲，那我就很害怕有步那样的后尘，所以我很怕再回这个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确有很多的试探。那我就开始一直在挣扎犹豫的过程中，有三个印证。好，刚我讲有一个是一个祝福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荆棘里也可以开出百合花。好，这是在雅歌里面有这样子的一段话，荆棘里的百合花。那当然我不敢说我是那个百合花，或者我是多么的圣洁，可是因为我有那样的心，我但愿我能够活得荣耀神，在我的工作职场上也能够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生活。那第二个就是很严厉的话语，不工作没饭吃。那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现在面临一个蛮大的压力，所以在这几个考虑跟祷告之后，我决定再重新出发。所以我再把所有的法令以及过去研习过的一些东西再重新拿出来读，重新再装备自己再出发。
再一次重新回到同样的工作里面，跟第一次初步入这个工作领域的里面的那个企图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除了是希望有饭吃，除了是希望因为知道上帝开这条路，但是当你再重新出来的时候，您有没有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使命要服务这个社会上？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我想其实我一开始还没有那么雄心壮志能做什么，我甚至怀疑这个社会还会接纳我，我是不是还有能力跟过去一样能够做得很好，我很怀疑。好，因为跟社会脱节蛮多年了，那我也不知道外面的生态如何，所以我跟神祷告，而且我是一个很怕被拒绝的人。那在这个行业领域里面，其实人家用拉保险三个字眼就是在羞辱你，因为好像带着勉强。那在这种心态之下，我必须先放下身段，可是我人难免当我告诉人家我的工作我的行业的时候，看到人家逃避的眼神，我一样会有点受伤。所以有一次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该何往？那我先是情绪上被神调整，神告诉我说，人们所拒绝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过去的 那些失败的制度，好，还有人的错误，那不是你的问题。他重新建立我的信心。那因为我看见业务员跟一般的公司业务员跟经纪人的不同，我也选择了走经纪人的路的时候，我必须要准备很多的东西，那也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在这同时，我也寻求神，我的方向在哪里，我应该怎么做。那很奇妙的，上帝就给我以赛亚书在第58:10-11，那里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他告诉我说，如果你的心愿意向那些饥饿的人发怜悯，使那些很困苦的人得到满足，就这两行的要求，后面全部是应许，是祝福。他说，你的光就会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也会变如正午，像日正 当中那么明亮。然后耶和华会时常引导我，我的神自己会带领我。在干旱之地，我可以说在零业绩的时候，在完全没有业绩的时候，我的心仍然可以心满意足，我真的是如此。所以我零压力， 我靠着神可以不用担心。骨头强壮，我想我也才能够昂首阔步。那可以像浇灌的园子，是一个被滋润的一个雨林，在有水滋润的一个林子，是翠绿的，是有生命力的，然后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是不断的涌流。神真的照着他的应许这样的祝福我的工作。那我不太明白怎么样，我这个工作要走向饥饿的人，这个自身难保困苦的人根本没得吃喝的，哪有钱来买保险。我们的公司都是告诉我们，你要去跟福伦社建立关系，你要去加入青商会狮子会，怎么会是到穷人那里去？那我只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所研习我一直在读的社会保险，是一些基层劳工的保险，而这些基层他们根本不认识法律，常常他们，我会在不经意当中听到谁脚断了，从那个工鹰架上摔下来，然后全家也破碎了，太太跑了，然后可是他没有领到任何的钱，雇主也不理他了，那他的保险劳保他又不知道要去申请。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提醒一些人，你可以怎么做。那因此有很多人就请到了钱，那请到了钱，很好玩的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已经不能买我的保险，他们就拼命帮我介绍客户，他们就一直想说要怎么来报答我。其实从来我没有这样期待过，我会觉得这些人他们会有什么影响力，他们只是一个弱势团体。可是因此我从他们那边得到的那种祝福实在是大过超过我所求所想。那因为在时下有很多所谓的劳保黄牛，一借着他们了解法令帮助人家申请，他们要拿很高的佣金，现在听说行情可以喊到50%，就是他请到100万他要分一半。那我会觉得说，天哪，那种钱是要他的命的钱，怎么可以去跟人家分这种钱。所以我就很鸡婆，当有机会我就告诉人家，你赶快去请，你怎么请这样子。那在一个因缘机会的情况下，电台找我访谈，其实要谈商业保险，后来因为扯出那个社会保险，因为主持人他也是受害者，他是硕士毕业，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可以请伤病给付，有十几万没请到，已经过期5年请不到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在意说他的听众应该也要知道。我就因此在电台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成为他们专访的来宾，就专谈这个。那因此就有好多好多的人请到了他们未曾去期望的一笔钱，我们成为了朋友，然后他们也成为我一个很大的力量跟支持的来源。所以我知道神的意思就是要我来服侍这一群人，在我的工作当中，所以我的业务已经是最后面的了，排在最后面。那神呼召我在这个位置上去服侍这样一个族群，所以我现在不只是演讲或者开课在保险公司，其实我教这些业务员装备他们，我也但愿他 他们可以去服务他们的客户群，不只是商业保险。那渐渐他们也有这样的看见，好，要走一个专业的路线，你必须要有配备。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期待，那我就有更多的机会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这个行业的业务员。那如果是族群呢，他们自己可以帮助自己，或者可以告诉他的家人。那因此我就越来越多的机会到各处去演讲，那最近也开始写专栏，就是告诉一些不知道的健保方面的权益。好，那大致上我觉得神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带领，随道取成。
是，我想在这样一个分享当中看见上帝在工作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啊，在工作职场上的角色，跟在家庭里面妈妈的角色，他都给你一个生命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历练。到今天你可以带着一个使命感走入社会，去服侍一些别人所忽略到的一些族群，能帮助他们，就你的专业为他们争取他们应得的权益啊！我想这是真是非常美，虽然不是一个传道人的职分，但是至少这个工作我想是一个荣美的一个侍奉哈。哇、哦，今天分享到这个时间真的来不及了，那在这里要赶紧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不过真的我们谢谢杨玲莹杨姐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您的专业知识，您的家庭生活，您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呢听众朋友您要注意咯，我们从上个礼拜跟今天我们分享杨玲莹杨姐她的这个生命见证故事，我们将会提供五套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所以有五位名额，如果您希望得到这个录音卡带的话呢，请您赶快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来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用传真的方式27557822跟美珍联络。好，我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多多，恩典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再见咯，拜拜。